贫僧有话二说，我对金钱取舍的态度。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在佛教里面称贫僧的人很多，现在我忽然也称自己是贫僧。在世间法上，我感觉自己是最有资格称贫僧的。为什么？我在银行里没有过存款，我也没有储蓄过金钱，我的荷包里面、口袋里面没有钱，我没有保险柜，也没有保险箱，更没有把钱存到哪一个人的户头里去。在佛光山，我也和大众一样，在常住的福田库也领有一个号码，常住给我的少许零用金都存在那个福田库里。全世界的佛教信徒们，我有单独跟你们化缘过吗？我没有跟你们化过缘。甚至于多少年来，信徒送给我的红包，我也拒绝接受，或者不经手。为什么？因为我都不要。有时候人家送红包给我，我推辞不了时，那个红包就会交由常住去处理。因为我所要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常住帮我解决。我要这些钱做什么？没有用处啊。即使为了佛教事业、文化、教育、慈善、弘法上等等支出，如何使用金钱也是大家的事情，不需要我个人特别去张罗。因此，今天敢称自己是贫僧，是因为我真正做到了贫僧。现在，站在我个人的想法上，看到东西来了，物品来了，就有一种不能接受的感觉。我不要那么多。好比维摩经所说，无有法乐，不乐世俗之乐。但站在世间法上，佛光山的这许多事业，能说与我没有关系吗？当然与这许多钱财的关系是有的，不能说跟我没有因缘，只是我个人没有和金钱有直接的来往，我与金钱都是缘分或信仰的关系。今天要来向各位护法信徒们报告一下我个人的基本思想和心理，对金钱的看法与处理的模式。我先举几个例子跟各位说明。处理金钱，宁可无，不欲之。第一个例子，本山功德主、南丰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潘孝瑞居士，在我开山建寺之初，那个时候应该经济非常困难，他将一颗印章交给我，跟我说，需要用钱时，你拿着印章，随时都可以到银行去取钱。但他的印章放在我这里几年，我从来没有用过一次，后来还是还给他了。你说我有困难吗？的确有困难，但是我不能动用他的印章。有了困难，常住大众会一起来解决。我自己要有分寸，我不会让佛光山因为困难而带来了其他不必要的麻烦。贫僧有贫僧的人格，我不去动用不属于我的东西。第二个例子，日月光集团的创办人张瑶红颖女士，我们都称呼她张妈妈，现在90多岁了。他是一位非常发心，也是很肯布施的善人。但我有向他募捐化缘吗？从来没有。 都是他主动表示想要捐献，希望我为佛教做什么。例如，在30多年前，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他就约我在台北普门寺，拿了30万美金给我，鼓励我到海外建寺弘法，可见他很有远见。后来，他又拿了5000万台币给我，叫我办大学，但是我也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办大学不是我自己想办就办，还要政府的法令准许登记等等。我记得他见我不肯接受5000万的时候，他生气似的说，我现在有给你，你不要，等到我没有，你要我也不得办法。我觉得话是不错，但是我接受了你的金钱，你就会问我大学呢，大学呢，我可受不了啊。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况且大学在哪里都还不知道，我怎么可以还没有大学就先用了人家的钱呢？在我的个性里，我宁可以没有，但我不能预知。这就是贫僧一生处理金钱的性格。第三个例子，过去月基法师把身上的800万元款项寄存在一言法师那里。一言法师是佛光山早期的徒众，但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月基法师是我的师长，所以他后来住院医疗都是我去照顾。他要建设栖霞精舍，叫我做监院，也是我去帮忙。甚至于他从香港到台湾来，高雄佛教堂请他做住持，也是我主动邀请。他圆寂以后，也是我去替他料理丧葬后事。他遗留下来的栖霞精舍，因为我是监院，当然是寺院的接任者。不过我有佛光山，我也不会需要栖霞精舍。再说有一些人是想出来想要争取栖霞精舍的所有权，我也从来没有过问。后来知道月基法师有800万元存放在一言法师那边，我就赶快叫一言法师拿去还给栖霞精舍的信徒，告诉他们那是月基法师的，可以为精舍做一些处理，我不要这许多意外的财富。据闻后来栖霞精舍上法院诉讼数十年之久，谁和谁争我不知道，至今我也没有过问。信众往来，依法不供金钱。贫僧一生也不曾向人借贷过，包括银行。过去我在困难的时候，曾经想要跟高雄土地银行贷款，但是当时银行不贷款给寺庙，于是就这样放弃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跟银行有所来往。这样也很好，因为高雄土地银行的拒绝成就了贫僧一生从来和人没有借贷的关系。常常有信徒知道我的性格，总特别在供养我以后慎重地告诉我说，这是要给您个人的，不可以给常住，不可以给佛光山。我人都是常住的，身外之物怎能不归常住所有呢？也经常有着许多的信徒要我接受他们的供养布施，但我都不想用个人跟他们建立关系。为什么？我只想到整个常住，所以我都用常住的立场与他们来往。我的原则是，个人的名下不积聚金钱，这不叫贫僧，还叫什么呢？ 因此，我现在正式地跟全世界的信徒宣布，我没有和信徒化过缘，我也没有跟信徒借贷过，这是我一生之所以成为贫僧的人格保证。在我的想法里，所有的信徒跟我的关系是佛法的因缘，既是法缘，私人就没有金钱上的来往。我没有请托过信徒为我买过东西，我也没有借助信徒的力量为我去办过什么个人的事情，也没有向信徒借用过什么有价值的物品。大家都是以佛法为缘分而交易，所以一切的来往都以佛法作为标准。当然，事实上不错，佛光山要建寺必须要筹款，但佛光山在筹款上是有制度的，常住筹款必须由住持公告天下有缘人，他自然会前来帮助，这也与我个人没有关系，是有缘人和佛光山建立的缘分。我做住持的时候也建寺筹款过，但是我没有经手过钱。我一直主张掌权的执事不可以管钱，管钱的都由没有权力的小执事负责，因此钱财和权力要分开。成就学子，百万人士心学。佛光山的一切都由历任的住持主持，现在已经到第九任，他代表着宗务委员会负责这许多事情。我个人则在32年前就已经辞谢住持的职务，可以说佛光山的财务跟我毫无关系，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责任，因为我也是佛光山的信徒之一，跟信徒一样也乐捐乐助给佛光山，给我们信仰的中心。像是办大学这件事，现在台湾的信徒知识水准提升，他们不只支持建寺，也有心学的观念，愿意栽培新兴学子，让下一代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我提出百万人心学运动的建议，也提供他们一些策划，但我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过问，都是由佛光山历任住持和执行大学建设的慈惠法师他们去处理。这些也都是有期限的，每个人每个月缴交100元，3年为期，它不是无限的，因为我不贪图无限。唯有佛陀纪念馆例外，它的花费耗巨，每日一开门就需要各项费用支出。曾经我建议过，若是有人捐建佛陀纪念馆，每个人赞助10000元，他的名字可以刻在石碑上，对象以千家寺院百万人士为主，让来到佛馆的大众知道，这里的设施就是有着许多的人护持而成就。当然我也没有经手过这些捐献，这许多事就由功德主会、慈庄、永平、满意等法师他们去负责了。佛光山丛林是接受十方信众的供养，常住纵使有存款，不论多也好少也好，我只是佛光山众中的一个，我还是一名贫僧，和大众一样同沾受益，一切都是统一由常住安排，因此我还是没有沾到财务的边缘。写一笔字作为公益信托， 甚至我在常住照顾之下，自己也有作物，有生产。为什么？我出书，我有稿费、版税收入，但我悉数都捐给常住，没有留给个人。我也写一笔字作为公益之用，因为有人来捐款，甚至有人一个馆一个馆的来收购。这些一笔字的捐助究竟多少钱，我不曾过问，全由公益信托基金处理，我个人不能取用。至于如何使用，则由委员会做决定。我这一生不肯涉及金钱，化私为公。贫僧敢说，这样的自我期许是有做到的。当然，我也有用钱的时候，比方我为了常住的公事出门，需要搭飞机，乘坐交通工具需要路费，当然常住都会替我处理。至于我的俗亲家人，我父系的亲族很少，母系的亲族比较多，我也只有在两岸开放来往的时候给予一点纪念品跟他们结缘，聊表心意。但那也是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下，动用自己的稿费存款买一点东西。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一个远房亲族讥笑我说，和尚的钱财都是念经得来的。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人格最大的伤害侮辱，就是和尚念经的钱也是辛苦所得，何况这钱都是靠我自己的智慧、能力、努力所获得的。你轻视佛教，就等于轻视我。亲人有这样的思想，我只有和他断绝来往。我在佛门里对于这些亲情、债权、金钱，我都分得非常清楚。你既然对佛教有所伤害，我当然在佛法因缘里就觉得不用往来了。甚至我有病了，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吩咐我的侍者不要动用常住的金钱，我请他们从我在常住福田库里的存款把单银金钱取出来支付所有的住院花费。贫僧80岁的时候问徒众我有多少钱，他们告诉我有2000多万，我很讶异，怎么会有这么多呢？一个人钱多，在别人是欢喜，在我却是恐惧，所以我就决定把它通通捐出去做公益信托基金。人家说无官一身轻，我是无财一身轻，我一生的欢喜自在就是这样得来的。当然在佛光山住持这么多年，也在世界上创造这么多的事业，说我完全对金钱糊涂，对金钱没有概念，那也不见得。我对于取财之道也有我心事的风格，在此也向各位报告。财富观念，信徒富，寺庙穷。第一，在我的思想里主张要除财于信徒。我经常跟出家的弟子说，我们要除财于信徒。假如有时候信徒过分的发心，超过他的能力负担以外，我都会叫常住的人把捐款退回去给他。曾经我请慈慧法师替我退回一笔捐款给香港一位非常发心的信徒，那位信徒还特地跑来台湾跟我抗议。但在我的想法是，我要让信徒富有起来，佛教才能富有，信徒不能贫穷。大家要了解，佛教事业需要财富， 我们个人要钱没有用，但是信徒需要有钱，因为他要发展事业，他要养家活口，因此超额的捐款必须还给他们。所以我一直主张不除财于寺庙，不除财于佛教。在我认为，所有的个人都是寺庙的，所有的寺庙都是教会的，那我们在佛教里面还需要什么财富呢？要让佛教的信徒都要富有，他们富有了，佛教才会富有。这是我第一个财富的观念。第二，兴办文教事业，要让佛光山穷。兴办大学、云水书车、云水医院，送医疗图书到乡村山区，办报纸、办电视台等等文化教育事业。办这么多事业是为什么？其目的就是要让佛光山穷。一般的人都认为穷不好，但在我认为，穷对佛光山的弟子会有帮助。因为穷，你要奋发向上，你要辛勤努力，你要精进不懈，你要力争上游，你要发心光大常住。不穷，这许多力量怎么会出来呢？贫僧看到历史上有很多富有的寺院或是富家子弟，有了钱财以后都去享受，都去花费，不知道要上进，不知道要努力，最后惹了很多麻烦，就会失败。穷苦才会让人努力奋斗进去，极力去寻找生存的前途。就等于佛陀说，修行人要带三分病才肯发道心，所以修行也要带一点穷，才知道要向前走。大概我一生都是守贫守穷，就知道为佛教要努力，所以也能为佛教创办事业。给受之间，施比受更有福。第三，珍惜信徒敬师的发心。我不需要信徒拿许多大钱来捐献，大功德主在佛光山不是没有，只是说我们之间也像君子之交，但对于那许多供养100元、200元的信徒，他们的施舍我非常的重视。我经常告诫佛光山的徒众们，信徒100元布施给佛教，那可能是他一整天的菜钱了，也可能是他一整个月薪水里1%几的收入。他拿最真诚的心捐献给常住，我们能随便不当一回事吗？一个人能给比受更有意义啊。但是在我自己的心里觉得，对于所有的功德，我受得起，也给得起。只要肯得为佛教兴办事业，我有什么受不起？但是我也给得起。只要有好的、善的事情，我有力量，我为什么不能给他呢？我为什么不能布施呢？但是给与受之间，我的这一生还是给多于受。对于受与给，我这个人感到给比较快乐，受虽不痛苦但有负担，因此我生平喜欢给人，也为佛光弟子立了佛光人的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虽是千万有意义我就给，虽是万千人给我，我也能受。但我不愿意，为什么？在钱财的前面，我做贫僧比较安全。 第四，布施要不自苦，不自恼。我们佛光山的信徒也真可爱，他们经常为佛光山出钱，一下缴纳会费，一下点光明灯，一下这个活动赞助，一下又那个活动捐款，整年总有许多对社会、对人生有益的事情可以参与。我也一直警告佛光山的徒众，要把信施和个人私有的财物分开。有的人对教育热心，就不要他赞助文化事业；有的人对文化事业热心，就不要让他在教育上再支出；有的人在慈善事业上发心，就让他专心做慈善事业；有的人欢喜法会共修，就让他参与共修。因为分开，大家的负担就不重，他的信仰就不会有压力。重要的是，要让信徒在不自苦、不自悔、不自恼的情况之下欢喜布施。施者受者，功德等无差别。我也常说，佛教界的领导人在领导信徒的时候，要懂得体谅信徒的生活，体贴信徒的辛苦，体会信徒的一切来之不易。所以当信徒再给常住时，我们也要思考，我们自己又给了信徒什么。所谓舍得舍得，要舍才能得，我们自己也要奉行。我一直鼓励信徒在佛光山吃饭不必给钱，你在这里吃饭就是功德，你布施有功德，你接受人家的布施一样有功德，等于我们到寺庙里捐献添油香是功德，在寺庙里喝口茶吃晚饭也是有功德。跟佛门结缘，并不是说一定都要给才是布施，才是功德，接受也是缘分，也是功德。佛经里说，施者受者等无差别。过去大行法师曾经告诉我，凡是信徒供养他的钱，若信徒说，师父，这个给你吃茶，他就在红包上面写着，这是吃茶的钱。若信徒说，师父，这供养给你吃水果，买水果，他就在上面写着，这是吃水果买水果的钱。他说，不能把信徒给的净财弄混了，这会错乱了因果。因此他总是吃茶的吃茶，吃水果的吃水果，功德分门别类写好用途。但我认为这样做也太过迂腐。在我认为，钱财是相通互用的，只要是善于利用，给你给他用都是一样的。何况钱财是社会大众共有的，所以我不在这个细节上去分别。因此当佛陀纪念馆建设好了以后，我召开了几次佛教寺庙的会议，欢迎他们来办活动，或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使用这个场地。佛陀纪念馆这本来就是大家的。俗谚云，大厦千间，夜眠不过八尺，良田万顷，日食又能几何？所以我们要比较的，要争夺的又是什么呢？一个人在世间上，你能睡多少用多少都有一定的，如果你超过了，那就会变成一个负债的人。对于一些出家不久的徒众，我也经常告诉他们，你可以储蓄10万元、20万元，因为万一家人或有疾病了，或是你要旅行， 或是你要买书，拥有一点私款可以使用，这是人之常情。你们可以存在福田库里，常住是不可以干涉你的所有，这就是我人间佛教的性格吧。所有佛光山的大执事，像慈慧、慈容法师、心定、心培和尚等，他们在佛光山都是长老级以上资深的执事，他们跟随我都几十年了，到现在你问他们有多少存款，他们可能都没有，但是他们在常住所有的用度开支，常住都有制度给予照顾。他们在佛光山所拥有的禅悦法喜就够他们受用了。佛光山常住为山上的徒众建立了医疗、疾病照护、退休养老等制度，徒众的衣食住行常住寺庙也会全部为他们负担。我也主张徒众要孝养父母，所以现在不少徒众的父母都依靠他的儿女住在我们的佛光精舍里颐养天年。试想，佛光山都能救济天下的人了，为什么不能帮助徒众的父母解除他们的苦难呢？当然，徒众也要争气，有所作为，父母才能沾你的光。人常说，这世界上共产制度进步，它是要让社会贫富均衡、平等，不私有。其实，佛教六合敬的僧团本来就讲利和同均。你看我佛光山比共产主义更共产、更落实。现在，佛光山开山50年，宗务委员会也经常开会，总想一个道场要朝百年千年发展，委员们要为未来着想。我都告诉宗委会的大家，不可以只想在钱财上除财，大家要除道，要忧道不忧贫，要鼓励修道，有道就不怕没有钱财。我们也要把大众的稻粮预备好，因为不能吃了今天忘明天，明天吃了忘后天，那是攸关大众的慧命。怎么预备呢？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穷苦一点，寺庙基本可以储粮1年，但不可超过3年，超过3年就会变成积聚储蓄，那是非法的。这就是我对储财的想法。过去佛陀和阿难在路上走，看到地上有几块黄金，佛陀就跟阿难讲：阿难，你看呢，这是毒蛇。阿难回答说：是的，这是毒蛇。他们就走过去了。在田里工作的父子，他们听了佛陀与阿难两个人的对话后，跑去一看，就说：哪有毒蛇，那是黄金嘛。于是很欢喜的就把它带回去了。不久，国家发现国库里的黄金被人家盗取，在当时的印度法律明文规定，百姓不准许私藏黄金，因为这对父子窃取国库黄金的嫌疑最大，于是就逮捕他们，关进牢狱。在牢狱里，父亲对儿子说：儿子啊，那个是毒蛇。儿子也回答说：父亲，那确实是毒蛇。这对父子受苦了，才悟到金钱可以成为净财、善财，也可以成为毒蛇。又有一天，佛陀与阿难走在半路上，看到一群乌鸦在争食一块死亡许久的老鼠臭肉，互不相让， 彼此争得你死我活。佛陀于是对阿难说，阿难啊，末法时期，我的弟子也会为世间的财物，就好像这群乌鸦争夺这块臭肉一样，争得你死我活。所以我对于这十方供养的应用，其实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秘密，犹如牧人看花鸟，何妨万物假围绕。这些种种原本什么都不是我的，是大家的，是十方的，在我也只是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这也是我敢称自己贫僧的原因。我若有一点贪念，我哪里能自称贫僧呢？最后还有一件事跟大家报告。记得佛光山开山之初，有一些出家同道之人到山上来参观，看到前面高平溪的水一直向外流，就警告我说，这个佛光山地理不好，水都流出去了，保不住钱财。但我听了非常欢喜，因为水就是法财，佛法要长流，这是我们的目的。所谓法水长流五大洲，不就是我们的愿望吗？因此我不需要除财，佛法在五大洲流传，佛教还会没有财富吗？人间还会没有幸福安乐吗？